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回复天使 BB 小兔姐妹的另一个问题。她提问说，圣经中多次教导人要孝敬父母，但对于新闻中看到的那些对孩子实施性暴力、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的父母，作为受害者本身该如何面对呢？哇，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也很难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的确，而且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嘛，更是对于好像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孝敬或是孝顺的时候，似乎这就是一个好像没得可质疑的，
对，
它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啊，纲理伦常哈，这样的一个压下来的一个东西。但是有的时候说实在话，因为父母也只是人，在人的身上就是会有那些软弱，我们会有意无意的去伤害人，甚至我们自己的孩子。那特别像孩子在小的时候的话，他又是那样的仰赖着父母，父母给予什么他就只能接受什么。那所以说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里面，若是受到父母亲他们的伤害，不管是在身体上面，在关系上面，在心理上面，那孩子们该如何去面对呢？难道就只能够好像无条件的忍气吞声？那在这里面若是明明确确有那种犯罪的情况的话，那这个公义，特别是我们讲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恩典的主，又说他是保护孩子的，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主里面去面对这些呢？
没错，这里面一定会有这个张力，一方面自己的的确确受到伤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从神而来的命令啊，又是十诫之一，你当孝敬尊荣你的父母，然后呢我们又作为华人，这个孝道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所以就一定会存在这样的张力。而提到伤害的时候，诶，进到我们可以来想一想会存在哪些伤害，比如说小的伤害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伤害都不容易，尤其是童年的时候，我们连分辨力都没有，小孩子对于父母是完全仰赖依赖的，所以父母对我的那个回应我是敏感的，尤其是像在那种多子的家庭，有兄弟姐妹，那如果父母没有一碗水端平，有重男轻女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受伤害。还有倘若父母其实他有面对生活压力，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回应到我情感上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感觉到不爱我。当然也有像姐妹提到的社会新闻中的这种性侵、身体暴力、言语上的暴力，就是父母把他的怒气全部撒出来了，他没有意识到对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多么大的伤害。这些伤害如果没有得到医治，家人关系没有在主里得到和好的话，真的会影响孩子一生。
的确，所以哈，你这样想就让我想到，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神有吩咐，凡属主的儿女我们当孝敬父母，在十诫当中，出埃及记20章12节那边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十诫的时候，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好使你在地上的年日得以长久。可是呢，我们知道神其实并不是只单纯的吩咐了这一方面，他其实有讲到什么父母对子女，圣经当中非常清楚的告诉父母什么，你们的孩子是我赐给你们的产业。所以父母对孩子并不是拥有一种好像生杀予夺的大权，好像就是你拥有这个孩子，而是你是受神的托管，要来教养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也能够活出神在这个孩子里面所赐下的那些就是生命的丰盛跟美好，让这个孩子能够领受能够活出。所以这里我们也讲到一下哈，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讲到产业的时候，这个词其实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是责任。
责任，
责任，或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好像是神交给你的一项作业。
父母也是孩子的管家，
对，
托管嘛，这个责任就是教养这些孩子们能够从小走在神的真理与恩典的道路之中。我觉得这个教养里面也当然也包含了以身作则，不光是这个知识性的哈，还有这个身体力行的，还有就是爱，父母那种无条件的那个爱，我觉得他也是能够让孩子从小能够体会，诶，天父是怎样爱我们的。
没错，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重点，这也是在圣经里面哈，当讲到这个孩子当孝敬父母的时候，因为父母就是什么，他是神所拣选的管家，就是神给他一个权柄，能够来在世上的时候教养我们的人，因着他是受神所托付的，然后我们也是交在他们的手中，这样子被他们所教养的产业，所以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素，为着神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当孝敬父母。在这里的话呢，我想就是可以讲到那个以弗所书哈六章一到三节，那里也是讲到我们对孝敬父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能不能请小勇帮我们念一下？
当然，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阿们，
阿们。
那在这里呢哈，除了讲到就是所谓的孝敬父母，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点出我们刚才前面也讲的，当神在实践当中就是给予他的子民们这样的吩咐的时候哈，就说我们应当孝敬父母是因为什么，是因着神的这一份安排。他说嘛，我们在主里当孝敬父母。那这里呢就关系到说，可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他们本身在主的这个托付里面，但是呢我们知道父母也是人，但是如果父母在主给他们的这份托付里面，那他们行了就是很多恶的事情，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不只是一时之间的这种情绪，可能他就是长期的，真的是一种邪恶的虐待，一种对身心的伤害，甚至是什么呢，把孩子不是当成是神所托付的产业来教养，而真真实实就是把孩子当成谋求自己利益的工具。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要为着孝顺的缘故无条件的接受这一切呢？那我想还是要回到就是圣经的教导里面讲到，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那个孝敬，刚才讲到孝敬，其实圣经中讲的孝敬跟我们华人传统上面讲的那个孝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就说孝敬不管是在旧约圣经哈，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原文写的嘛哈，然后那个在新约圣经当中的话呢是用希腊文写的，不管是在两个当中哪一种，孝敬这个词呢，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并不是指因着你在我的上位所以无条件顺从的那一种方式，孝敬的意思呢是看重跟尊敬的意思。
英文中用的 honor 就是尊荣。
对，就是一种态度上，就是在心态上面呢是尊重以及承认父母的位分。那尊敬跟承认父母的这个位分呢也包含着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是神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一个生命顺序的一个安排，我们也的确是因着父母而有了我们今天的生命跟生活嘛。那这一切呢其实真正的源头呢是来自于上帝，所以为着上帝是这样的安排，我们信神的人为着信神跟爱神的缘故，我们也 honor 尊重看重，我们也愿意因着爱的缘故去信任我们的父母。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呢，所以哪怕是一切就说父母明明在神的眼中都是行差踏错的行为，我们也要无条件的接受一切，承认一切，忍受一切。在圣经当中其实就讲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追根结底我们是什么，
顺从神。
对，我们是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这当然不是说好像说如果父母亲他们有什么的话我们就好像要明刀执仗好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但这里面讲到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当父母的行为若是有悖于神的时候，违背神的时候，比方说吧，有的父母他不是信主的，因着你信主，他用各种虐待，不管是身体上面的侵害或者是精神上的虐待，他就是要逼着你，你不能信主，你不能去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并没有说我们就因着孝顺的缘故所以我们就顺服忍耐认同接受。还记得基督曾经讲过吗，若有人要跟从我的话就要舍下父母兄弟。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哦，好像我们就因此就不要去尊重父母，不要去友爱兄长，而是什么，不要让其他那些人若是他们什么他们的一切是来抵挡神的时候，你为着他们的缘故顺服了他们，所以你就背离神远离神，不听神的吩咐，不按神的吩咐去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神不会要人哈以孝顺为名义然后去忍受罪的压迫或是趋于罪的这些行为。那么若是孩子受到父母的伤害了，那在神的眼中孩子绝对是可以去寻求，他也有责任去寻求保障跟公义。那这里呢也讲到就是说其实这就是神在圣经当中一再也启示的，因为神不但说自己是公义的主，他用公义来爱人，而且他特别看顾被压迫受伤的人。无论你是在哪一种关系里面，哪一种处境里面，那受侵害的，那受虐待的，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找出太多的这些话语，就是神自己亲自讲的话语， 就是神靠近伤心的人。
阿们。
神要拯救那些心灵被破碎的人，神要解救那受欺压的。
是。
然后若是我们没有人教导我们行善，没有人帮助我们寻求公平的话，神甚至会亲自来教导我们，引领我们知道是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公义。
是的。而且就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相信这个一切相信的人里面一定也包含那些已经相信神，但是因着过往童年原生家庭的伤害，因着父母对自己的错误的对待，那些受伤的可能现在还在寻索真理，希望找到自由，找到自己的界限的成人的基督徒。
阿们。所以在这里哈，因为讲到福音嘛，
嗯，
其实福音所彰显出来的真的就是神不只是知道人因罪而受的伤害，加害人的受罪的辖制引诱，
嗯，
而那受害的呢也是被罪压迫跟捆绑。
是。
而福音所带来就是神不但知道，而且神要来医治，要来恢复所有的人被罪践踏的尊严。
阿们。是的。
所以这样的上帝他不会单单要我们刚才讲到，若你是在这种就是真的受到父母的伤害，神不会单单要求说你只要单纯的忍受，这就是合于上帝心意，好听的上帝的吩咐。这一位上帝爱着你的上帝，他也是那一位为受害者伸冤医治恢复尊荣的天父。
是的。这也就是说孝敬父母不等同于要容忍罪，
嗯，
因为孝敬父母是尊荣父母他的位分，不是顺从他们不符合神的那一些行为和态度，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所以不能够用要孝敬父母等同于中国文化中的孝顺，就是无条件的顺服，好像一个大帽子遮盖住所有的罪和伤害。
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自己在念，因为我是念哲学系的嘛，哈，我是哲学背景出身，后来转念神学的。在哲学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教授有让我们看过我们华人文化传统当中这种所谓的孝顺或是孝道大过天，好像一个帽子这样一扣下来或是一个压下来那个。我们教授也讲过，当然很多人说是基于那个儒家的思想嘛，好像孔老夫子就是这样教的，嗯。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就是当初孔老夫子在讲的时候，他其实在讲的也不是说你为着要孝敬父母的缘故，所以他们做什么你都得无条件的顺应服从接受。比方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儒家你自己举过一个例子哦，在早先的时候他说，比方说你的父亲对你很生气，已经气到失去理智了，然后呢拿着那个棒子来打你，
嗯，
他就讲，他说如果他拿的是那种小的棒子，比方说藤条哈，那种比较细的棒子，哎呀好吧，你受了也就受了哈，就说你愿意忍受你就忍受吧，就说让父亲也许他这样一下他打着打着他那个理性就恢复过来了哈。但是呢，如果呢，那个父亲呢拿这个大棒槌，
嗯，
然后要来打你的话，
他说躲呀，
对，他说你就躲，你就跑，你就离家，
嗯，
你能躲多远躲多远？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犯罪，
嗯，
这就不再是一个管教的范围之内了。
对，你的躲其实也是保护他不要犯罪。
没错，连儒家都知道这一套，就说一开始的时候儒家是晓得的，没有说什么什么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哈，
嗯，
就说没有什么父要孩死孩不得不死哈，
嗯，
不是这样的。他在讲的也是什么，你要避免让你的父母亲落入更深的罪中，
嗯，
或者是落入一个因着犯罪而无限的悔恨里面的话，你绝对是有权利，你也应该要逃跑，要寻求保护。然后甚至他说如果你的父亲哈，就说一见到你的面就是要拿那棒子打你的话，
嗯，
他想拿那个棒子打你多久的话你就逃多久，这个是儒家里面都在讲的。
当孝敬遇上伤害，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讨论还在继续，欢迎你明天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